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谈到了近期引发诸多关注的两封公开信，一封呼吁特朗普政府与国会议员保持与中国的接触，并且强调说中国不是敌人，另一封公开信则鼓励特朗普总统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坚持强硬的立场，并且批评美国此前的接触政策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继续就这一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王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首先想请教您啊，您怎么看这两封公开信这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呢？您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是否应该是中国为一个敌手呢？
一封信是由这个 MIT 的教授Lavelle 召集100多个学者、外交官、还有智库的人员，他们所共同签署的。那么另外一封信的话，是由这个美国的前任的太平洋舰队的那个情报头子叫做 Fanelli， 他也有100多个学者专家，但不过也可能以军人比较多一点签署的。这两封信呢，有相同地方，也有更多是不同的地方。相同地方的话，即使是前面这一封这以法维尔教授为主，这所谓建制派这封信的话，也不能否认，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话有很多的行为，他们形容成是叫做是对是让人家感到非常的关切，或是制造问题的 trouble 的 behavior 等等。比如说像对人对这个中国内部的控制、人权问题、南中国海的问题、在国际组织的参与，甚至于在战略上似乎要将美国排除于西太平洋地区，这些所谓的令人关切的这些行为，这个连这个建制派的信都无法这个否认。但是他们这两封信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在于说这些中国这些行为的话，到底谁的责任比较多，以及怎么样的来对应。比如说刚才以这个太平洋舰队前情报头子的 Fanelli 他们的这封信的话，就代表认为说这个错的话主要才是中国的错。那前面建制派的信的话，认为说这个错的话主要是美国的错，而且美国的这些行为，比如说像川普总统对中国比较强硬的行为的话，会让这个中国的这些令人关切的行为的话会更加的严重。比如说他们讲说，如果你把中国当作是一个敌人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敌人，或者说是你这样做的话会让中国内部比较希望能够采取温和态度、比较亲美的势力会被削弱。那么这个革新派的人认为说中国老早就是已经在做这些事情，如果没有美国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他今天可能为所欲为的程度更是会越加的这个令人担心。而且中国的作为的话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美国的立国的价值，还有他在国际事务上的一个声望，对美国的存在来讲也是一个威胁。所以他们虽然对于中国的这个行为的话都不否认，但是对于成因还有这个对策的话有很大的不同。
那我们看到这个新近发出的这封公开信啊，也就是由大约这个130名各界人士联署的这封公开信中，他批评说美国过去40年对中国的所谓这种接触的政策，那么已经实际上已经这种接触政策，那么实质上那么促使美国的国家安全遭受了愈加增大的侵蚀。那您怎么看这种观点？美国的所谓这种接触政策失败了吗？
首先要谈一个政策是不是失败的话，我们应该看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政策它当初设定的那个目标是否切实际还是不切实际。那么大部分的人认为说当初的这个所谓的交往政策、接触政策，就是 engagement policy 的话，它的目标是它的整个一套的论述的理论的话，是说你要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交往的政策，才能够让中国内部这个争取自由和开放的势力能够壮大起来，然后才能够让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成为一个这个负责任的这个利益攸关者。这个是他当初设定的目标。那我们现在可以来辩论一下，说这个目标到底是切不切实际。因为如果说这个目标从一开始就不实际的话，那也就注定了这个政策势必要失败的这个原因。
另外一个要考虑，就是说在施行的过程中间，如果那个目标没有错的话，施行过程中间是不是手段错了？那么这个可以，我们可以来分析说，当初让中国这个加入啊，这个比如说世界贸易组织，然后在他没有实行很多的应该有这个义务的话，这些手段是不是错了？那我觉得说现在这个平心静气的讲的话，这个交往政策应该是说没有成功啊。那没有成功的话，也不代表说，就是说没有成功的话，就代表说这个，刚才我讲那个建制派那封信，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政策的话，两党的人士都基本上认为上没有成功。那么是否还要这个遵循过去的那一套？因为建制派他基本上讲的就是说，我们还是应该要遵循过去的那一套，要跟中国交往，然后不要把中国当作敌人。那么既然的话，这个政策已经不成功了，我们试了四十多年的话，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利用了这个，全球化一个开放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削弱了美国的价值和这个美国的安全的话，那是否应该要改弦更张一下？
嗯，那么想请教您，您如何评价当前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对中国的政策呢？美国能否针对这个一些人所认为的啊某些由北京所引发的挑战，给出所谓这种有力的回应呢？
确实，川普总统对中国的政策跟从尼克森政府以来七任政府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不一样的方法呢，却是就是说我的分析的话，他是有的时候给人家的感觉是他有一套很完整的一个论述，比如说这套论述的话，基本上是遵循政治学上讲的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就是 neo realism 这样的一套论述，但是有时候呢，他的一些做法呢，就要让人家非常的困惑。就是说他是一个交换主义，就是说什么东西的话，在外交政策上都是可以来讨价还价，然后来交换，就是 transactionalism。所以他对中国的政策的话，在有的时候看起来是用这个新现实主义可以解释非常清楚，有的时候的话无法解释，只能看着说他对中国的这很多地方全面的，比如说全面的对抗，南中国海也好，贸易问题也好，香港问题也好，台湾问题也好，全部都全面对抗，似乎是要来做一个很大笔的一个交换，所以我现在还不敢讲说这个它是完全是非常有原则的一个新现实主义。那么我们还要观察一下他这个过去这个商人哈很会谈判的这个交换性的一个总统这个倾向的话，是否还会出现？
嗯。明白。那么我昨天也是就这一问题啊，采访了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那我们来听听戴博对这一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力的回应，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特朗普政府已经把中美关系已经定位，就是说这个是我们最严重的这个长期的一个战略的挑战。那如果美国要有效的用外交和别的方面管理好这个挑战的话，美国肯定得付出代价。这个没有一个免费的那个中餐，对不对？比如说现在的所谓的贸易战，美国正在付出代价，就尤其是在那个农作物方面，美国的种这些大豆啊、玉米啊什么的正在付代价。美国人能不能长期付这些代价、吃这个苦，这个是个非常大的问号。因为中国的野心、中国的发展的方向、中国对那个西方世界、对自由世界提出的挑战，基本上都已经很清楚，所以美国首先就是要改善他自己的国内的很多那些表现，第二就是要说服美国人民，这个中国的挑战，我还是不用威胁，我用挑战这个词，就是免得美国人不只是改善他自己的各方面的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那些表现，同时的话，美国非得付出一些代价不可。美国人肯不肯这样子做，我还不敢肯定。
是的，那我们想继续请教王教授啊，就是您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这个美中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么这种关系应该遵循哪些基本的原则呢？
如果我跟你讲说美国最好的美中关系的话是不冷不热，不太好也不太坏，我想我稍微分析一下。 那么有一种说法，比如说像以这个季新吉，前几年他曾经讲过说，中美的话，这个是成为所谓的 G2， 就是说全世界的这个事务的话，都要由这两个大国来决定，而且甚至于这个中国那时候的演变的话，他甚至于很肉麻的讲到说，这个中国可能会变成将来的英国，就是说跟美国的在价值方面、同盟方面的话，这个关系非常的紧密。那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完全是很肉麻的讲法，所以那个极端是不可以。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中美全面对抗，这个我也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最好的关系就是说中美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健康而且非常强劲的一个竞争的状态。为什么这样讲呢？所谓竞争状态呢，就是说我们在价值方面、在军事同盟方面、在政治制度方面都有强力的竞争。这样子的话，美国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事情给管好，然后才能够让他的这个自身的体系对其他的盟友有吸引力，然后才能够对于中国一些比较令人关切的一些行为的话，加以对应，比如说把 push back。那我觉得的话，就是说跟中国的话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强劲的一个竞争的话，可以让美国能够更好，能够恢复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
嗯。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两封信中的观点哈，一封是说这个接触不奏效，那么鼓励特朗普政府继续保持这种在这个对中国的问题上保持一种强硬的立场，那么另外一封是认为这个还是要对中国要保持这种接触，那么特别是要让中国不断的来融入国际秩序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封信似乎这个观点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感觉呢，想请教您，就是您认为这两封信中的观点是否具有一种代表性，就是是否代表了美国当前对于中国问题的这种两派的这种主要的观点？那么此外是否可以说这两封信就是美国包括学术界也好、商业界也好、包括国防外交等诸多领域中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目前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这个分歧，您怎么看？
这两封信当然在很多方面的话确实是有代表性。那么对于这个他们对于这个现在这个辩论这样的一个贡献的话，我可以用一个形容哈，就是说这个半杯水。那么有的人的话，比如说这个赞成这个交往的这一封信的话，建制派的信的话，他会说，我们跟美国交往，我们跟中国交往了40年，采取了这个接触政策。你看现在水的话已经有一半满了。那么可能反对的人，这些革新派的那封信呢，他可能认为说，交往了40多年的话，中国还是这样的，是一个半吊子。而且他里面那封信里面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非常这个醒目的一个说法，就是说 ，China corrupts everything it touches。所以这个对这个美国还有对自由世界的一个危害的话，不只是说，是他对中国内部的人的危害，而且是他会腐化、会腐蚀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民主的价值。那么既然是有这样的两派的一个观点的话，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建制派这个说法的话就是非常清楚。我觉得现在这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然后再加上这个2018年的这个所谓的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那份文件的写的非常的清楚。我觉得赞成建制派的人的这种说法的话应该是越来越少，而且这种看法的话越来越不具有代表性，虽然它还有相当的代表性，而反而是这个川普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另外一套做法，它就是 alternative policy。 那么然后有这个 Farnelli 他们这100多个人签这个信的话，他们所提到的一些观点的话反而是给人们一个新的一个思考的方式。那么在很多学术界我接触朋友的话，也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着第二种的看法，就是这个革新派的看法。
嗯，明白。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也是采访了这个一些美国学者哈。那么那么我们看到其中，那么他们还谈到了美中关系的未来，那特别是两国能否避免所谓的这种修昔底德陷阱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听听戴博先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那我 可惜我们最近就是离那个陷阱稍微近一点啊，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避免的。我并不认为这是个文明冲突，中国人民、美国人民、世界所有的国家的人民，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个文明，他们的共通点是多于他们的分歧啊，主要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来避免这个陷阱，难度是很高的，我不否认。这个主要啊，就是可以归功于这个不同的意识形态，共产党的很多不只是非自由，也是非现代的一些信仰，就是国重要于人，中国正在用很多的新的技术，在创造一个新的那个监控国家或者那个警察国家，是一种比较软的集权主义。美国和别的国家肯定要跟这些对着干，可是同时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变化速度非常快、一直在演变的一个国家。这个最近的这封信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彻底的邪恶的一个国家的这封信的一个我觉得误判。他们好像以为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是一个再也不会变、不会演变的国家，可是我认为，虽然习近平是把共产党的对政权的垄断权力排第一，可是习近平的这个政策也不是中国的一切中国在国内有很多不同的力量，中国一直在变。如果美国一点都不接触中国的话，美国会失去对中国的进一步的变化的所有的影响力。所以接触中国，我不是说天真的接触中国，应该是战略的接触中国，还应该是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一个骨干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那么想请教王维正教授，就是您认为美国与中国是否正在走向这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么这种情形能否避免呢？一分钟时间。
是现在的话，中美两国的话比较逐渐走进那个所谓的权力移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power transition。那么根据这个哈佛大学 Graham Allison 教授的研究，过去有16个这样的 case， 只有四个避免了战争。那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价值的问题，而是能力的问题。那么中国共产党他如果当政的话，他也会有同样的想法。那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避免双方的战争，但是。这个的话是要交往的话我也赞成，但是是有原则的交往。就过去的交往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跟他交往，然后他如果做一些让我们感到非常这个关切的事情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样的对抗。那么现在的话要给他一些对抗，就像这个一般的我们教小孩子一样，就是说如果做的事情不对的话要有一些后果。那交往的话确实是可以实行影响，现在的话我们也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陷阱。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非常感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为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看法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